晚上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安排给您欣赏两篇作品，莫言的文章《吃的屈辱》与冯雪峰的散文《老人和他的三个儿子》。在许多朋友的记忆中，莫言的名字总是与红高粱联系在一起。不错，这的确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除此以外，还有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等。莫言出生于1956年，原名管莫业，山东高密人。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他的一篇不无诙谐也不无苦涩的散文《吃的屈辱》。吃人嘴短的意思很明白，仅仅有这点意思，那简直不算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吃人一颗胡萝卜所蒙受的屈辱，怕用一颗老山参也难洗清。我傻瓜一样混进了首都北京之后，恨不得见了个动物就呲牙表示友好。但北京的动物凶猛程度是地球一流的，哪怕是条浑身污垢的野狗，也比外省的狗要神气多了。那汪汪的吠声里，无法掩饰地透露出一些黄橙根的味道。话说那一年，在一家又脏又破的，似乎是纯种老北京人开办的冷面馆子里，苍蝇横飞，老板娘黏腻，一头眼角生吃的狗伏在所谓的柜台边上看我。我诚惶诚恐地把一块肉片扔给他，我的意思是说，狗啊，不要仇视我，我知道北京是你们的北京，你很讨厌我们这些外地土鳖混来，给你一块肉，不要仇视我，我暂时留居此地，随时都会回去。狗汪地叫了一声，好像我把一颗炸弹扔在他面前一样。老板娘怒冲冲地说，干什么干什么，吃饱撑得难受是不是？我心想，北京人怎么这么横，我喂他们狗吃肉是我表示友好啊。这时从里边走出了一个统治着北京胡同的典型形象的男子，那口北京土话说得如崩豆一样。他说，这位狗是从法国运回来的，纯种名种，价值起码10万，这样的狗不能随便喂，这样的狗吃的是配方饲料，维生素蛋白质是有数的，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也不行，你乱给它肉吃，非打乱它的内分泌不可。这还是喂狗吗？我感到肚子快要气破了。这位狗就凭着那个死样也配从法国进口，我们村朵旮旯里那些野狗也比它模样俊秀许多倍。于是我说，不要吓唬乡下人，不过是赖皮狗一条。哎呦我的亲娘，这句话一出口，等于用火钩烫了老虎的肛门。那男人目放凶光逼上来，那女人掐着屁股喊，解放，你替我把这小崽子放了血吧。听到这话，我脊梁骨一阵冰凉，哪里还有心思吃什么冷面，站起来贴着墙边，点着头哈着腰，嘴里一连串的糟践着自己跑。回到宿舍，越想越感到窝囊，于是便有两行狗尿一样的泪水从眼里流出来。怨谁？怨自己。谁让你去吃什么冷面呢？ 你躲在屋里煮包方便面不就行了？为了不让卖方便面的北京服务小姐心烦，你可以豁出去一次买上50袋，把罪攒起来受了就行了。正想着呢，一批朋友进来，说你流什么泪呢？北京缺水，眼泪虽少也是自来水变成的。我一想有理，咱外地人来了北京，事事都要小心着，要哭回山东哭去，在北京要哭可以，别喝北京的自来水你就哭。朋友把我请去吃饭，吃了一盘胡萝卜丝，吃了一盘粉丝，吃了一盘什么肉忘了，吃完了感动得我要命，心想吃人点滴永世也不要忘。隔了几天，一群朋友聚会，我为一句什么话把请我吃饭的朋友得罪了，于是那朋友便咬着牙说，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前几天我去香格里拉饭店买了西班牙产的胡萝卜，去长城饭店买了美国加州的酱小牛肉，还用上了我爸爸出访苏联带回来的波罗的海鱼子酱，吃的你小子满嘴流油，一转眼你就忘了。那些小牛肉还没消化完吧？我感到浑身冰凉，真是悔之莫及。我恨不得把自己这张作孽的嘴用胶布封了算了。你当年吃煤块不也照样活吗？你去吃人家那点胡萝卜粉丝干什么？实在馋了，你去买一麻袋胡萝卜，吃成只兔子也花不了20块钱。你吃了人家那点东西，就得承受人家的侮辱。我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没记性，像狗一样，记吃不记打。当时咬牙切齿的发狠，过不了几天就忘了。又有一只朋友请我去吃饭，上了一只煤球炉子，炉子上放了一口锅，锅里放了10几只虾米，一堆白菜，还有一些什么肉忘了。吃着吃着，我的凶相毕露了。那朋友就说，看又奋不顾身了，一句话把我的肚子凉透了。因为吃人家的东西所蒙受的耻辱，一桩桩一件件涌上心头。我怎么这样下贱？我怎么这样没出息？你自己去下个馆子，老老实实的，吃了蛆也不吱声的，花上几十块钱吃一顿不就行了吗？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你想多凶恶的吃就多凶恶的吃，你吃光了肉，把盘子舔了也没人嘲笑你。你自己经常忘了自己的身份，你忘了你是一个乡巴佬，人家那些人从根本上没把你当人看，有时候找你玩就像天鹅有时要了解水鸭子一样。我发誓宁愿饿死也不吃人家的东西了，我发誓万不得已与朋友在一起聚餐时，一定要奋不顾身地抢先付账，我付账，我吃得多点，你们就不会嘲笑我了吧。有一次去吃烤鸭，吃了一半时我就抢着把账付了，几个贵种都十分高雅地填饱了那些宝玉雕成的胃袋后，桌上还剩了许多。这时农民的下贱心理又在我心中发作了，多可惜呀，这鸭这饼这酱这葱，多吃一点吧，我就多吃。这时那批人说，瞧瞧莫言，非把他那点钱吃回来不可。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好像挨了一顿耳刮子一样。人家还说我，你们说他的饭量为什么那么大，他为什么吃的那么多， 要是中国人都像他一样吃，中国早就被吃得水深火热了。我这才悲哀地明白，这世界上的事情早就安排好了，该着受侮辱的命，头戴着皇冠也逃脱不了的。前年春节回家，我把这些年在北京受到的屈辱对爹娘说了。爹说，我就不信人活一口志气，再去吃宴时，临行前你先吃上四个馒头，喝上两大海碗稀粥，上了宴席还能做出那副饿死鬼的相来。回北京后，遵循父亲的教导上了宴席，果然不猴急了，吃得温良恭俭让，像英国王室里的厨子一样。我等着大家的表扬，可是一直人说道，瞧瞧莫言那假模假式的样，好像他只用两只门牙吃饭就能吃出个贾宝玉来似的。众人大笑，食欲大增。那批人说，人还是本色些好，林黛玉也要坐马桶啊。娘啊，简直是没有活路了。我对我娘说，我娘说，儿啊，认命吧，命中该受什么就得受什么。我说，娘啊，咱们一大家人，就单单我因为吃忍辱负重，半辈子人了，这种状况还没改变。娘说，儿啊，你这算什么？娘在1960年里偷生产队的马料吃，被李保管吊起来打，当时想放下来干脆一头碰死在树干上算了，可等到放下来时还不是爬着回了家。你大娘去西村讨饭，讨到麻风病人的家里，见过堂里一张饭桌，桌上一只碗，碗里半碗吃剩的面条。麻风病人吃剩的面条脏不脏？但你大娘扑上去就用手抓着吃了，还生怕被人看见骂。你受这点委屈算什么委屈？娘分明地看着你一天比一天胖起来了，不享福如何胖？儿啊，你这是享福，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仔细地思考着娘的话，渐渐地心平气和了。是啊，所谓的自尊面子都是吃饱了之后的事情，对于一个饿得将死的人，一碗麻风病人吃剩的面条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当然也有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面粉的人，但人家是伟人，如我这种猪狗一样的动物，是万万不可用自尊了、名誉啊这些狗屁玩意儿来为难自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作家莫言的文章《吃的屈辱》，不知您听后有何感受？而身为北京人的我，此时此刻却真感到无话可说了。那就让我们来收听下一篇作品，冯雪峰的散文《老人和他的三个儿子》。 一位老人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是一个非凡的水手，坚强、勇敢、尽职，而且富于冒险精神。老人真的爱他，认为这是一个做父亲的值得骄傲的光荣。可是，在一次暴风雨中，这个儿子以他的大胆和勇猛，葬身于大海的狂涛骇浪里了。二儿子是一个不知道辛苦和疲劳的，力气比一般伙伴都更大的健壮的矿工，又很诚实和守信义，乐意帮助伙伴和朋友，所以矿工们，尤其是青年们，都和他做朋友，以得到他的友谊为快乐。那父亲也真爱他，尤其是在大儿子死了以后，更认为这是上天给他的最大的弥补。可是不久，二儿子也葬身于自己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的行为了。因为这一天他在煤矿中工作，矿坑因为支柱损坏而崩塌，他英勇地撑住一根支柱，救出了许多伙伴，而他自己是被压死了。老人的伤痛是不用说的，他马上变成了一个非常衰败的软弱的人了。不过还剩下一个小儿子，是做父亲的唯一的安慰。老人改变了主意，决心不让小儿子成为一个出众的英雄好汉的人物，因为他实在不能再忍受那种折损儿子的痛苦。他叹着气说：唉，与其因为他有才能而被夺，我宁愿他是一个一无所长的没出息的人呐。这样，老人就亲自教育这个小儿子，采取了一种连那些老婆婆们教育女娃娃都很少采用的教育方法。而这个小儿子也真孝顺，果然没有叫父亲失望，就是说，他让自己成为一个又懦弱又自私而真的一无用处的人了。可是真没有想到，到了这时候，这个老人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悲哀和不幸了。他一边痛悔自己的错误，一边憎恨而又可怜自己的小儿子说：这就叫做废物，这就叫做脓包，是我一向所痛恨的。现在因为我自私，亲手把它制造出来了。唉，唉，这样的一个海淹不死、山压不死的人，他活着到底做什么的？这个老人实在无法爱他的小儿子，因为他只能爱波浪壮阔的海和巍峨坚实的山，以及像他大儿子、二儿子那样的人。因此，他现在做父亲的心不得不无限的痛苦。这是他一度错误的想法和他亲手毁坏了小儿子这件事情的一个惩罚。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冯雪峰的散文《老人和他的三个儿子》。我有两家邻居，一家的三个儿女大学毕业后纷纷远走高飞了，这家成了邻里羡慕的对象，而这家的父母便从此生活在这样一种精神的慰藉中。另一家的四个儿女均无大出息，至今仍依傍着父母生活，老人成日买菜做饭照料孙儿，却拥有一份实在的忙碌。这两家的情形常令我深思，当然这与文章所述并非完全一致，但得与失的问题却值得每一对父母或将做父母的人要花费一生的时间去思索。